林多前，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十一节。好，我们打上一同来。恩赐人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只是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称为圣灵之子。好，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来思想，究竟什么是神的恩赐。那我们知道恩赐这个字就是 charisma， 就是礼物。那究竟神的恩赐包括了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灵的恩赐，自然就会想到什么啊，方言啊，一边赶鬼行异能啊，或者讲到，或者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九大的圣灵恩赐。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其实圣灵的恩赐包括很多方面，最少分四方面。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六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六节，第五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十六节，因人的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种什么的恩赐礼物，神赐给了我们的，看到吗？这里的神的恩赐是指到什么？很清楚，两个字，称义。我们大声一同来说，称义的恩赐，称义的恩典，称义的礼物，其实才是最重要的神的礼物。假如没有称义，你能够疫病赶鬼，你发现那些异教徒啊，那些巫师，他们能不能疫病赶鬼啊？也可以的。但是他们有没有什么称义？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啊！第一，这是称义的恩典，称义的礼物。第二，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大声一点读啊，让我们大大张口，神要充满我们。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永生。这里看到什么的恩赐？永生的恩赐，不但称义，称义同时也是代表了永生的恩典，永生的礼物。这个第二方面更宝贵。第三，我们放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二节。好，来，这样啊，这一点我们先 他在十一节都比较清楚，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这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这个属灵的恩赐是指到什么？使他们罗马的信徒可以能够坚固的，这是关乎灵性的造就礼物，生命性的一个造就，让他们可以坚固，不但得着永生的礼物，也要得着这个生命性的造就的恩赐礼物。保罗巴不得把这个礼物恩赐给他们，来坚固他们，这是第三方面的。第四方面才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种侍奉性的恩赐啊，这九大的恩赐礼物。但你发现很可惜，今天一般的教会，或者说比较保守的教会，或者传统的教会，比较注重哪方面的恩赐啊？前面这三种，或者前面的两种啊，但是很少注重第四方面。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全备的认识，真的能够平衡的，不是单单只是要前面这三种的恩赐礼物，第四种我们也要。而且在新约圣经在很多的地方提到这第四种的恩赐，在罗马书十二章啊，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恩赐的执事，彼得前书第四章，很多地方都提到这种侍奉性的恩赐，为了神的福音国度扩展，教会的需要的啊，事工性、侍奉性、见证性，见证所传的道，几种的恩赐。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只偏到什么前面去了，或者一些比较极端的灵恩的教会，只偏什么后面的第四种，一讲到圣灵恩赐就是第四种，不注重这种生命性的造就啊，看不到这个称义的宝贵跟恩典。所以我们希望两方面，前面的这些恩赐礼物我们也领受了，但是第四种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不知道怎么去渴慕得着或去使用啊。那特别是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有恩赐，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应用的时候产生很多的难处啊，甚至绊倒别人啊，或者高举自己。说恩赐是真实的，但是如何的得着、如何的使用啊，更是重要。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先要了解恩赐啊有四方面。那么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一个人的恩赐，哇，这个很有恩赐，他的恩赐跟他的天才天分有没有什么的不同？一个人哇，他很会弹琴啊，那么他有弹琴的这种的天分，但是弹琴的天分代不代表他有侍琴的恩赐？恩赐跟天分不同在哪里啊？大声一点啊！用于神国的侍奉啊，不单单是他用于神国的侍奉，他的源头不是在我们这个天然人里面，乃是他得救了啊，乃是从圣灵而来的啊，乃是耶稣基督啊，他把这个恩赐透过圣灵啊分给我们的。所以可能这个人很会弹琴，甚至他也可能会弹一些诗歌啊，或者他也在教会里面有些的参与，但是假如他没有清楚重生得救的， 可能他弹出来很感人，但是不会有属灵的果效，不会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带进神的国度。一个人说哦，他施情很有恩赐，他领唱很有恩赐，感谢神。我们昨天晚上啊，这个布道会 Vivian 带领敬拜赞美，哇，真的神的恩膏运行啊，让人的心真的心被恩感恩赐，能够让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有属灵的果效，就是恩赐啊。但是神用我们的恩赐跟我们的天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也千万不要忽略在自然恩典里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神早就预备你，在母腹里面就拣选你，就已经预备你这个人，可能从小就是很有口才的啊，像张伯林牧师啊啊，神早就透过很多的环境预备他的文学的智慧，能够出口成章，因为他是读文学的，对不对啊？然后他在六四事件里面扮演很多领导做出口演讲的这些的训练啊，这些背景。啊，他说我们昨天晚上吃饭，他说在六四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讲话了，大家会听，一个就是他，一个就是吴尔开西啊，其他都不能讲，讲不清楚啊，这是一种的天分，但也是神早就预备的啊。当这些天分他信主之后被圣灵恩膏，也被圣灵继续的去启发，就变成属灵的恩赐，被神所使用。所以千万不要把你原来没有信主之前所学的一些东西或者有些的能力做忽略了。我在北美牧会的时候，有位姐妹她是很会画画的，画得很棒的，但是当她信主之后，他们教会的教导是比较二分法的，我们不要追求世界，我们就是单单的就是等候神啊，就是读经祷告，什么世界的东西都不要碰啊！所以他就很大的挣扎的跟我谈，哎呀，王牧师啊，他原来是在我的教会，后来去了别的教会，就找我问，我应不应该继续画画了？其实我好喜欢画画，我就鼓励他，我就劝他，我说其实画画的艺术啊，这种本能也是神所创造的，这种的美感啊，音乐的美感。这种画画艺术的美感也是从神来的，是自然恩典的一部分。我就鼓励他，我说其实你可以能够透过你叫画画的这种的能力，画一些基督教的画，可以把诗篇二十三篇画出来啊，画那个啊，这个青草地溪水边，画这个牧者，画一个小羊啊，跟着很多基督教题材的画你都可以画。我还记得我在基督教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他也是个画家，他有一天就有感动，就画了一幅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几个狮子哇张牙舞爪的看着这个但以理，但是也没有伤害他，然后但以理很平安的那个神情，哇，脸上有荣光，满有神的同在。他把这个画送给我，现在还放在我的家里面。可以用你原来的画画的这些天分啊，能够成为神国度的使用，为了福音的使用。也就是加尔文老弟兄他特别提醒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两个使命，一个叫福音使命，英文叫 Gospel Mandate， 但是第二个使命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叫文化使命。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文化就想到世界，就以为是不好的啊。我们信主之后啊，电影也不要看， 音乐也不要听，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什么基督教的电影，也有基督教的音乐。神当初创造亚当，给他的使命是什么？要管理地上所有的一切。但是因着人类的堕落，整个的管理权落在仇敌的手中，政治的管理权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才有暴君、独裁者啊，各样的这些啊不好的君王，这些文学落在不信的人的手中啊，产生各样败坏人思想的文学啊，特别现在网络很可怕的啊。前几天我们中国也在抗议这个事情，发现 Google 很多色情的这些资料都进到我们中国来了，啊，所以网站也可以传播基督教的真理，但是落在恶者的手中，就是传播各样败坏的事情。所以加尔文早都看到了，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进到每一个文化层面来掌权。要进到政治的层面，进到军事的层面，进到这个音乐的层面啊，大众媒体的层面，这些演艺界的层面，在每一个层面，无论是文学、科学、哲学，都有基督徒，都有神在掌权。我常常觉得美国这个Hollywood 荷里活做了很多的这些败坏的电影，让我们基督徒要祷告Hollywood 有一天要变成什么 Hollywood， 差一个字 Holy， 哈利路亚，要变成这个，哈利路亚。为什么不能让神在电影界里面掌权？这个世界的一切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也让神在政治上面掌权，求神能够在政治里面兴起敬畏他的总理啊，主席、总统啊，我们要勇敢的啊，看到一切世界的东西本来都是属于神的。当这些东西归在神的掌权之下，就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产生正面的功用。同样，你的天分信主之后，你把整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包不包括你的天分？当然包括。啊，可能有人很有管理的恩赐的啊，那有人可能是有这个怜悯的恩赐的啊，治世的恩赐，各样的恩赐都能够被神来使用啊。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了解这个自然的天分跟从上头来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很多时候是配合的啊。那我很感谢神，神让我读完电机工程，我就一直想，哎呀，电机工程读完了就去读神学，好像都用不上。哎，这个没想到，神透过四年的电机工程呢，训练我的思想，比较很注重层次。我还记得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呢，因为在 Silicon Valley， 在硅谷，在下面一大部分85%的会友呢，都是搞电机工程、搞电脑的，啊。所以我跟他们讲到了，有时我甚至画一个电脑的流程图给他们来看，一二三四，他们看了就很觉得很能够接受，这个他们本行就是这样来分析这些东西的啊。那我是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差不多10年前了，我就开始鼓励我们的会友要用 email， 我们教会是第一个在硅谷的教会用 email 来彼此联络的啊，彼此代祷的啊。所以发现，哎，神让我读完电机这些好像地上的学问，哎，也是有用的啊。所以当我在读系统神学或者读哲学读其他东西，我就很容易分析啊，很能够理解啊，对一些抽象的思维呢很能够掌握啊。因为特别我记得读量子力学的时候，哇，真的是不容易了解啊，要推论那个 Schrodinger equation， 要推论出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些相对论 E=mc², 这个是怎么推论出来的？哇，在那边算啊，在那边思想，实在是很精彩的啊啊！所以神也透过地上的学问，什么预备我们啊，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想恩赐的能力，来明白神的话语。 啊，所以让我们了解啊，天分也是神的一份的恩典，自然的恩典啊。然后当我们得救之后啊，我们得着从圣灵而来的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恩赐。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哈利路亚。所以神要把恩赐量给个人，透过圣灵赐给我们，这表示每一个蒙恩的人都一定什么有某方面的恩赐啊。所以我们需要去发现你的恩赐啊。假如你发现你做这方面的事情是你很喜欢的，喜欢是很重要啊，爱是很重要。所以在婚姻的寻求上面，其实很多时候也不能超熟灵，说哎呀，只是寻求有没有神的话、神的带领啊、神的感动。其实神很多时候也是透过你自然的感动，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假如一看这个人就很讨厌了，然后他跟你说哎呀，我有神的话，神都有说话，你相不相信啊？神的话跟你的最直接的感动会配合的，你都很讨厌他，不喜欢他，看到他就要躲，怎么可能是神的带领，对不对？所以神啊，会啊让你喜欢一样东西，喜欢啊教导，喜欢辅导啊，或者喜欢祷告。从喜欢你就比较初步可以看到获取你的恩赐的定位啊。第二，不单是喜欢，还要有客观的印证。你做了老半天没有熟灵的果效，你好喜欢去辅导，就扶一个倒一个，扶一个倒一个，问题越多那就不一定有这个辅导的恩赐，拜托停下来啊。所以两方面都要配合的啊，不但你喜欢，也看到熟灵的果效。假如他谈一个辅导一个啊，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的家庭就和好了，也就是很可能他有辅导的恩赐啊，或许他就是对祷告很有负担，而且真的看到很明显他带祷的果效，从果效也可以看出他的恩赐的定位啊。好，另外我们要去思想，究竟神为什么要把各样属灵的恩赐，除了这个永生的恩赐、称义的恩赐、生命造就的恩赐要给我们，为什么特别要把这种各方面属灵的恩赐啊，过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九大恩赐要赐给教会，这种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思想目的，为什么？有没有从过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看到那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十二章第七节？有没有看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重点在哪里？再来一句，叫人得益处啊！但是我们和本翻的时候不是很完整，其实这个人应该翻成众人。那么在英文的圣经，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更具体， For the profit of all， 就是众所有的人。那么 NIV 圣经，假如你们回去看，翻得更好， For the common good， common good， common good，为了一个的整个的整体国度的好处，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这些异能恩赐或者疫病的恩赐，神为什么让我们手按病人病得医治？不是只是单单好像为了病得医治，为了不需要看医生啊，或者说就直接病得好了。神医病的目的是什么？乃是为了一个更整体神的这个国度的一个的扩展。所以你可以把这句话写下来，圣灵的恩赐，特别超神的恩赐，是为了神福音的国度。神之启示最重要是见证所传的道。我好几次参加 Bethlehem 的聚会，那么很多有病的人都带着一个期盼，希望去到这个聚会当中得到医治。好几次我都看到这些人推着轮椅进来，看他失失望望的，又推着轮椅出去了，没有得到医治。为什么神没有医治他？但是同样的，又看到也有一群人，他们这么经历神的医治、神的大能，哇，好快乐的冲上去，轮椅放在旁边，拐杖放在旁边，啊，他们就上去，然后就做见证，神怎么医治他的病。那么究竟神为什么要彰显医治的恩典？乃是为了什么？见证所传的道。神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因为人的生老病死本来也是什么？神所定规的，也是在自然律里面所定规的。同样，神也在自然律里面安排了许多自然的恩典，透过药物，透过医生的手，让我们领受神自然的恩典。但是神有些情况改变了他的自然定律，让他的病马上得到医治，好为了让人看到什么？耶稣是什么？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也不是好像把每一个病人都医治了，他按照父的引导医治，来彰显他什么是神的儿子，足够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啊，以为我们有病了啊，就不要看医生，就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吃药。感谢神了，郑牧师前两天他真的是病了，但是神给他智慧，他就不吃不喝睡了，有没有一天了、啊、一整天？感谢主，所以神也要我们休息，对不对啊？透过休息啊，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啊。我们也需要很有智慧啊。神给我们这个自然的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子一样，你要懂得怎么去保养它啊，什么时候换机油啊，什么时候要换这个零件，也要保养啊。你不要什么都不管啊，就是单单只是凭信心啊，把这部车开的都完蛋了啊。所以我们要分辨啊。我在北美牧会的时候，也常常有机会跟那些弟兄姊妹交通，特别是宣道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过一两堂会讲到宣道会的创办人，这个宣信博士 Simpson， 他所谓的四重福音啊，耶稣基督是什么？救主啊，耶稣基督是再这个再来的王，耶稣基督是医治者，他非常强调耶稣是医治者啊，也是圣洁的 sanctifier， 他讲了四方面。所以很多宣道会的信徒呢，就强调这个福音不单单包括灵魂得的医治、灵魂得救，这个福音也包括病得医治。他所强调的四重福音，福音包括耶稣，他一定可以医治你的病。假如 你的病得不得医治，一定是你有罪，或者你信心不够。表面上听是对的，但是你想清楚一点呢，有问题。因为你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找不到一句话说福音包括病的医治。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应许，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让你得了什么，罪得赦免，其实确定有的应许。还有呢，我们继续讲出来，太多了，好吗？哎，我们得到这个福音，那我搞个什么讲都讲不出来啊！你得到什么？绝对得到的啊，得到永生，其实绝对的。还有呢？平安喜乐 ，Amen。还有呢？新的生命，与神的和好，其实在福音里面确确实实的应许我们得到的圣灵的内住，其实是确确实实的。但是你好好翻你的新约圣经，找不到一个地方说你信了耶稣，病就得了医治，然后呢你就能够赚大钱啊，然后就拥有财富啊，拥有一个美丽的妻子，英俊的丈夫。圣经有没有这样应许你啊？没有啊。所以强调信主之后能够得到医治，得到物质的丰富，常常都演变成为一种所谓的物质神学，或者兴旺福音啊，或者丰盛福音啊。你信耶稣，耶稣一定能够让你呢可以赚更多的钱啊。有人真的这样讲的啊啊，你信耶稣，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你的病啊。我们真的不敢这样的应许啊，因为圣经怎么没有这样的应许啊？是我们以为是这样。对，我们会看到医病赶鬼的事情，但千万不要弄错，神透过他的仆人医病赶鬼是为了神福音国度的缘故，来见证所传的道，要让他信主，这一次才是重点。和我们感谢神，过去在中国我们真的看到圣灵的做工，许多的神迹奇事，让人真的是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圣灵，神真神，解释我从一个姐妹口中听，神真神，耶稣真灵，我上去拜菩萨，那菩萨不灵，耶稣灵了，感谢主，就开他的心窍，看到耶稣是真神。但是是否他信了主之后，每一次他生病啊，又不要看医生啊，也不要吃药，也不要休息，神就医治他呢？不一定。当我们信主之后啊，神的怜悯也为了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啊，好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我们能够继续的为他做见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啊，一边读书一边也负责一个教会神学生，那教会呢也是很弱小，只有三十几人，刚开始开放，那教会也没有什么钱，他就没有给我买健康保险啊。昨天有去布道会就知道啊，张伯礼牧师没有买健康保险，那个账单一来是100万的啊。那在美国你看一个医生呢，最少美金100块，买药在50块，150块美金，哎呀，那时候做神学生真的没钱啊啊，所以就生病了啊，特别是在我的左脚的脚底长了一个疮，越长越大，越长越痛，摸下去都不行，走路呢开始呢已经很痛了，要单脚这样来慢慢走了。这个我还记得那天是礼拜六啊，我一直没有看医生，也没有钱看医生。结果礼拜六呢，我就真的痛得不行了，想着明天还要讲道，怎么办？站都站不住了。我就记得我就坐在一个椅子上面，然后呢就把我的左脚呢这样把它翘起来，然后用右手就按在这个舱上面，我就拼命的祷告，主啊，求你来医治我，我实在痛得不行了、啊、明天还要讲道啊，求你怜悯啊，就这样祷告，拼命向着祷告，祷告完了我就放下来，我开始走路了，就开始办事情了。哎，结果走了几步突然间觉得很奇怪，哎，怎么不痛了？ 悔感，哈利路亚，怎么唱不见了？哈利路亚，真的感谢神，觉得神的怜悯。不是说每次生病神都医治你，啊，我前天口袋就放了两个太阳奶，结果真的发现晚上吹那个风吹得头晕晕起来，马上就吃两个太阳奶。我告诉你，你们知道太阳奶这个药在感冒要开始之前啊，有那个象征啊，你吃两个一定有效。过去十多年我就是，啊，快要感冒了就吃两个太阳奶。神透过医生研究出那么好的自然的恩典，为什么我们不用啊？所以 Bennyham 有一次讲到，我听着他做见证，他说我牙齿痛，我第一个反应我去找牙医把那个蛀牙处理一下啊，或者把这个蛀牙拔掉啊。连他那么有恩赐医病的，他不看重神自然的恩典啊。有病，耶稣说有病的怎么才需要医生？连耶稣也讲这个话，耶稣没有说有病不要找医生啊，耶稣也说有病的人就需要医生啊，啊，罪人就需要神的赦免。耶稣都用这个比喻，但是记得很多时候一些极端的灵恩派，有病都不看医生的啊，除非你有神特别的话语啊。我还记得我在华神读书的时候，吴用长老跟我们做见证。你们听过吴用长老吗？台湾的一位非常神重用的仆人，他写了他的见证《不灭的灯火》，你们有机会应该看这套书啊。然后他就跟我们同学讲见证，他当初怎么能够成为传道人？原来他现有癌症，而且癌症末期了，医生跟他说你就找个地方去休息休息，其实因为已经没得救了，让他去等死。结果他就到阳明山那边就是休息祷告，结果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他，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彰显神的荣耀。哇，像拉萨路一样会复活的。他的心里面就很挣扎，医生明明说已经末期了，按照医生的话是死定的，但是怎么神的话说不至于死？他信神的话，然后他就蛮有平安的去下了山去找同一个医生再做一次的检查，不是不信的检查，乃是他又确认神医治他了。结果医生再做检查，一个癌细胞都找不到了。哈利路亚！所以不用长老就做见证说，以前那个吴勇已经死了，按人来说死定的，已经死了。现在新的吴勇是完全属于神的，所以他就一生奉献侍奉神，神的启示也随着他。所以，除非有神的话啊，否则我们自然的问题就应该怎么自然去解决。生病是不是自然的问题啊？是自然的问题吗？是这个身体物质的自然问题，灵里的问题就怎么就真的要用祷告来解决了啊！当然我们肉体的问题，不要误会我说肉体的问题就不用祷告，也是要祷告啊。也最重的医治还是从神来，神可能会直接医治你，也可能透过医生药物。特别我们在中国，我最喜欢我们中国的中医。我在纽约的时候，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中医，研究针灸。因为在我教会里面有个老会友，他是纽约针灸学会的会长，很多学生都求他要跟他学，要付5000美金啊。但是呢，是他求我学，他说王牧师啊，你不知道针灸中医有多好用啊！你将来假如要去做宣教师，你带着3根针就可以医疗传道了啊！就可以跟你的病人传福音了，他们一定会听的，因为他就是这样办医病传福音很有效啊。所以他就一直叫我去做他的学生啊。所以我说好啊，我说礼拜一，因为牧师通常礼拜一放假，我就把礼拜一整天的时间用来学针灸，给人扎针，现在自己扎自己啊，因为你要自己扎自己才知道那个感觉嘛，扎肚子扎手，哇，风子都没劲，就退进去，自己扎自己， 那感觉很痛苦的，因为很害怕的。哎，但是扎多了就不怕了啊，就很自然了。所以他说，你第一个是自己扎自己啊，扎了一个月了，然后你开始来扎别人啊，感谢主啊。所以学了一年针灸中医，我就发现哇，神给中国人的智慧中医真的是自然恩典。在我们的人体里面，神设计了365个穴道，那个脉啊，就是365天在不同的脉络去运行的，那个脉络走到哪里，你就打那个穴道最有效啊。那么每一个穴道管不同的医治的功能啊，神的设计好我们这个人体太奇妙了啊！而且通过现代科学啊，他们用这个 isotope 翻的中文是同元素啊，灌在一个人的里面，整个的穴道的这些影像啊都完全拍出来啊。我们中医是非常真实的啊，透过这些中药啊，神预备这些中药要来医治各样的病，又没有副作用。现在很多老外啊，在美国有一次我去中药行，看到好几个老外在那买中药。现在美国人好喜欢吃中药，他们不喜欢吃西药，有副作用啊，他们不吃西药的啊，有病呢不去看西医的，看中医把脉的啊，然后扎针的啊。而且很多老美呢学针灸啊啊啊，我去年在三亚啊，我在那边呢，就那个中医院里面就碰到个老美啊，就来到中国了，跟着那个针灸主任呢学针灸啊，实习。他以前在加拿大已学了，他跑到我们中国来实习。中医真的是神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最好的自然医治的恩典，你们，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自然的恩典。那我还记得有一次跟那个姐妹辩论，她是属于算道会的，她说你看圣经以赛亚书53章不是应许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罪医治吗？那么她的推论就是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罪医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救赎让我们鞭伤可以得罪医治，肉体可以得着医治，所以福音救恩包括病的医治。哇，他这种推论也是蛮强的。但是你发现他这样的解经是否是准确？对，我们相信这个救恩的大能能够让我们的鞭伤肉体可以得着医治，因为要透过这样的鞭伤去得的医治，来证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宝血的代赎是真实的，是有功效的。因为肉体的咒诅病痛的确是从原罪来的。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解释这个鞭伤得的医治，不是讲到这个救赎包括病的医治，乃是让这个病的医治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显明耶稣基督的救赎真的把罪赦免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所以讲到最后你发现还是要见证这个病的意思，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功效的，是真实的，真的是把这个罪的问题什么解决了，所以他的病得了医治。但是不代表救恩等于或者包括了罪的医治，这个要非常小心的分辨。就好像我们今天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但是神迹奇事不等于神的道，看到吗？但是今天很多人高举神迹奇事，把神迹奇事变成好像是神的道那么重要，整天就是讲预言，整天就是讲预备，整天就是讲赶鬼，整天讲医治释放， 当于了神的道，不讲神的道。我在家中牧会的时候遇到一位牧师，我跟他也是好朋友，那么他很有这个预言的恩赐的。我上次在中国教会那个时候差不多20年前，他的预言恩赐真的是很准确的。但是呢，他在牧会的时候呢，每个礼拜聚会的时候，他就只给弟兄姊妹发预言，啊，不好好讲道。这个一两次可以，一两个月可以，假如常常都是这样，一年也是这样，两年也是这样，这个他的羊呢，一个都跑走了。一个羊是要什么？吃草的，没有吃饱，啊，而且很多羊连都远离了神的话，都没有生活的见证，有淫乱的罪，有各样的问题，啊，他能够看出来了，他真的能够看出来，弟兄，你有什么淫乱的罪？但没有神的话来修正他，鼓励他，你指出他问题有什么用？你指出他问题，他就跑了。哇，这个护士知道我的罪，也没有去好好来辅导他，啊，所以他的教后来就关门了。那么有恩赐。讲预言的牧师，他的教会关门。后来他就有一年就找我说：“哎，王牧师啊，你现在基督之家牧会牧得很好，神的恩典。我去基督之家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大概已经有大概70-80人了。神这么怜悯我，我在那边牧养了3年，教会500多人了，啊，每3个月呢，大概20-30个人受洗，所以一年就增长了100多人，3年都教会500多人了，啊，那时候。”礼拜天是常常是我要讲3堂的，国语堂、英文堂、国语堂，下午还来给同工培训，常常讲4堂的啊。所以他知道我牧会有经验，他说：“哎，王牧师，我们这个教会呢还剩下大概10万块，基金都给你，你来重新看这个教会。”我们在交通我真的是还是没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交通一个事情，在哥林多前书14章，他说。最要羡慕的是先知讲道，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他说我们和本翻错了，最要羡慕是先知，不是讲道。他说 prophecy 是指到预言，最要羡慕是先知讲预言。他说我们和本翻错了，把讲道两个字加进去不对。所以为这个事情，我跟他从旧约查考了新约，我说不对啊。这个 prophecy 预言这个字是我们中文翻的不好，所以给人感觉预言就是讲未来的事情。其实在原文这个字是代表是神的信息，从神所领受的信息，一个先知来是领受神的信息，做神的出口。什么是叫先知？不是讲的他未卜先知，是个先知。先知是指到他先从神那边领受了话语，然后传给神的百姓，这叫先知。预言不是指到未来的事情。你看看摩西是最大的先知，他所讲论的大部分都是神的命令、神的心意、神的教导啊，造就、安慰、劝勉。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跟他交通，发现我没有办法跟他认同，所以他要把整个教会的基金转给我啊，要我重新开这个教会，我真的不敢，因为你的意向不相同，你没有办法同工啊。所以要我们了解旧约里面会有疫病的恩典，也会也有物质的祝福，但是不是一定的啊。神按照他的心意，有些人处贫穷，有些人处丰富，有些人处一生的病痛。我们最有名中国的一位姐妹蔡淑娟，你们读了她的见证吗？暗示之后，她整个大半辈子都是在这种的病痛里面啊，里面有一种的就菌样的传，整个身体是疼痛的，甚至亲爱的眼睛不能见光的啊啊，每一秒钟他都要仰望主而活的，痛苦的不得了啊。那么这是我们所了解的蔡淑娟， 但是他在痛苦里面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甚至格里汉都要去访问他，被他的信心、爱心、传福音的热心，身体那么软弱，有慕道友找他，他一定啊接近他们，啊跟他们谈话，关心他们，啊带领许多人信主。啊，那么讲到病痛，另外一位是在中世纪很有名的弟兄啊，罗伦斯弟兄，他身体有软弱，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他能够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依靠神？因为他在一个战争当中呢，他的脚受伤了，他是个跛着脚走路的人，走路是这样走的。他想他也在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用，他就想进修道院里面啊，能够读经祷告亲近神，就这样生活了。这个没想到神很幽默，却把他安排在一个厨房里面做厨子，一个跛脚的人要洗碗搬盘子要煮菜啊，怎么能够胜任？所以他进到这个厨房里面，就好像进到圣殿里面，他的心里面就拼命的祷告仰望神，神啊，你要拖住我的脚，拖住我的手，你不拖住我的盘子一定摔坏的，你不拖住我的脚我一定摔跤的。是真实的每一秒钟在依靠神啊，神没有医治他的病，但神却透过这个病让他什么，每一天就依靠神。所以他在操练处每一个秒钟都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个瘸腿的人，他不仰望神他一定摔跤，他一不仰望神盘子就摔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羡慕要做以色列，雅各怎么变成以色列啊？瘸腿的人啊，瘸腿他每一秒钟都要依靠神啊，以前是依靠自己的老肉体，以为他很有能力，但是当他有病，肉体有软弱，他没时刻仰望神，他一定要抓住什么？抓住神啊！以前很健康，很有力气，也可以骗他老爸，也可以欺负他老哥啊，为所欲为啊，要抓什么就抓得到了，对不对啊？都是用自己的手去抓，现在他不行，他又没时刻抓住神啊，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时候病痛是一个什么？真的是一个伪装的祝福。我很感谢神啊！我在香港信主啊，中午的时候信主啊。你知道我一信主之后，我就病了三年了。所以我母亲说：“你信耶稣怎么信得像个病猫咁嘅？”真的是很可怜了、啊。那时候患了什么支气管炎，整天咳嗽。磕了三年了，很痛苦啊，就是身体很软弱，从一楼走到二楼都要喘的，没有力气的啊。所以我还记得我啊 ，Form Seven 要考大学啊，身体很软弱，但是我真的看到神的奇妙，透过我这个病痛，透过我这个软弱，中文大学考不上，差了一科中文，其他科都考得很好，都是BC。但是中文大学你 fail Chinese 你完蛋，绝对不能进中文大学。那香港大学呢，其他科数学物理也考得很好，但是英文就考砸了，所以两个大学都进不了。但是呢，真的看到神的美意。有一天有个同学说，哎，王伟成，你要不要跟我去考台大？因为他有个亲戚住在永和，所以他很有兴趣要去台湾读书，住在他亲戚家。他说：“哎，你去考很好玩哦，他们还给你汽水喝的哦。”所以我就去考了，这根本随便乱考的啦，根本也不需要怎么读啊，反正就去那边玩嘛，陪着他啊，喝一瓶汽水啊。结果没想到一考就考到台湾大学电机系，神真的是幽默啊！但那边也是他们早期有加分了啊，但你加分也不能考太差了。因为那时候香港人不会去台湾读书了，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啊，所以就神就很奇妙，透过肉体的软弱就让我真的是带离开了香港那个环境， 我真的感谢神。那时候我不带理香港的环境，我太多这些朋友都是搞学运啊，搞政治啊。我们有个很好的同学就是搞学运，他都被政府定住了，他大学毕业都找不到事做，没有人敢请他啊。所以我真的发现神的恩手，就让我带离开宣道会。我的宣道会从小长大，然后是高中五年级的时候受洗的啊。但是我在那个教会呢两年多，从来没有听过牧师讲圣灵的，我真的不知道圣灵是谁，也没听过圣灵恩赐这四个字啊。因为宣道会那个时候很保守，现在也还是蛮保守的。本来这次的大会布道会，我一直打电话给宣道会，我想那个牧师是我老朋友嘛，跟他谈了很多次，他的讲这个讲那个讲这个讲那个，到最后都没有批准。其实他是不跟我回话，我就知道不行了啊，很保守啊。那么神就带我去台湾呢，参加一个五旬节中的教会。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教会是五旬节背景的。那个宣教士叫戴教士，哎呀，真的是有爱心啊！他18岁就被神呼召，他圣灵充满，从瑞典去到上海。这个后来中国改变了，他就去了香港，建立了一个锡安堂，在吊井岭啊，吊井岭锡安堂是他建立的，戴教士。后来神又感动他去了台湾，又建立了锡安堂。那这个锡安堂呢，跟荣教士所建立的锡安堂是不同的。荣教士是属于美国的宣教士，也叫锡安堂。那这个锡安堂呢，是瑞典的五旬节中教会差派这个代教士去到台湾建立的。然后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第一次听到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啊。然后这个宣教士呢，他很有智慧啊，聚会都是一般正常的聚会啊，但是呢他会跟你做朋友，跟你讲他圣灵充满的见证啊，讲方言的见证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是圣经里面有的。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被圣灵充满，否则我真的假如我留在香港宣道会，我想很难很难。这神的手很奇妙啊，透过疾病，透过各方面的环境来带领啊。所以我们第一啊，千万不要把这个疾病啊，就是以为啊耶稣基督的鞭伤一定让我们的病得医治。福音救赎包括了病的医治，假如你病不得医治，一定是你信心不够，一定是你有罪。圣灵是这样教导啊，很多弟兄姊妹就非常的自责，为什么我祷告我并没有得医治，是因为我犯罪了，是我有这个隔代咒诅了，要找这个人除隔代咒诅，找那个人除隔代咒诅，除了老半天还是并没好啊，是因为我信心不够，我要继续祷告7天10天啊，是我祷告不够迫切，说很多的定罪啊，却没有看到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我们的解经跟神学很重要，假如你错误的神学，以为救恩就是一个医治的福音，今天很多人讲医治的福音的啊，以为这个福音要包括医治，结果你没有得到医治，你的感觉是什么？一定是我有问题，或者神根本不爱我，神没有拣选我，神偏心，所以你就什么？你就跌倒了，你就远离神啊！所以千万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啊！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鞭伤，我们会得着医治，会带来医治。因为这个医治能够证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真实的，我们一切的原罪本 犯罪都得了赦免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见证不是一个包括救赎，没有包括病的医治，但是救赎包括罪得赦免，得永生，得圣灵内住，得与神和好等等的，这是恩典，这是确定的。你们好，所以一口气讲了这几个重点，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跟回应？还没有进到这九大恩赐的说明，还是要主题在含在后面，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的回应？不晓得过去你有没有这种观念啊？福音包了医治，福音能医治，耶稣能医治，耶稣能够让你贫穷变成富有，很多只是见证，但是绝对不是耶稣一定让你富有。你不要这样逼着耶稣啊！耶稣能够解决一切的困难，能，但是他不一定在你身上解决所有的困难。我感谢神啊！我上礼拜去三亚，大修，就是请这个医生给我针一下，因为我的左脚麻了好几年啊，这边是神经是没有感觉的，摸下去是可能长期的太劳损这个颈椎啊，不是这个腰椎压到神经，所以我每次去到三亚一定找这个医生，结果没想到这次那个医生呢马有失蹄啊，给我拔罐子啊，因为我不但是这边发麻，就在台湾也有施工等等，就这边呢也很痛，所以他就帮我在这里拔喉罐，这没想到他，我去的也比较晚了，他也赶着走，就比较不小心就把那个火呢烧到我的这边了，而且他那个照灯啊那个距离也没调好啊，就太近了，整个就烧伤了。其实我一通过不能忍耐，但是我想或许这是治疗的一部分嘛，我就忍耐忍耐啊忍耐啊，这个烧伤了。其实我刚来这个营会，我这边还是整个都是没有好，到现在还是神没有完全医治我，但感谢神我还是可以继续侍奉啊，主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啊。哈利路亚啊！不要因为主啊你没有医治我，你不爱我，是我信心不够，我不能侍奉你了，不要去指责。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无论是软弱，无论是什么情况，我们还是可以侍奉主，没有任何的事情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好像怕这些的病痛也好，困难也好，很多时候有神的美意。真的中国教会也因着在各样的困难贫穷逼迫当中，让我们每一位都做成什么罗人士弟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会祷告，所以为什么有中国早晨五点钟？哈利路亚。假如我们像美国教会欧美教会那么丰富，可能我们就没有早晨五点钟，八点钟都不行了。我还记得我在神学院，我开始的时候鼓励同学要每天早上，我带着他们早祷会，啊，是六点钟开始的，啊，所以等于他们五点多就要出门了，还要开车，啊，每天早上都，后来慢慢发现只剩下我一个，有时候只有两个，有时候三个，他们不行了，那后来就改了，改七点钟，七点钟开始还可以，有几个。那慢慢也不行了，然后现在就改了八点钟，八点钟有的人是还是不行，塞车啊什么，改八点半，所以结果我们的祷告是八点半，而且是一个礼拜只有一次，啊，很想要推他们，但是好像在北美这个环境，啊，就很困难。所以我真的求神神啊，让我们丰收神学院搬来中国啊！我们的早祷会就五点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九大的恩赐，我们啊很快的来说明一下究竟这九大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啊十二章啊提到这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分辨助灵、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预言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所以你会在讲义里面看到，基本上这九类的恩赐分成三，这九种的恩赐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启示性的恩赐，需要圣灵直接在你里面启示说话的，你才能够领受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分辨助灵。那究竟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很多神学家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看究竟什么是智慧的言语。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到十三节、十四节。好，我们大声来读十二节，我来喝点水，你们大声读。除宵节的第一天，遇到个难处了。什么难处啊？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有这个逾越节的筵席，这是对犹太人是件重要的事情，真的是个难题，不知道怎么办。结果他们就问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如何进城，如何能够找到这个地方，能够可以有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当我们面对前途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真的需要什么？神的智慧、神的启示来引导我们，这是智慧的言语。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章二十七节。好，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逼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们的税钱。门徒面对要交那个税钱、丁税，不知道怎么办，没有钱了啊！所以你发现连耶稣也有没有钱的时候啊，结果不知道怎么办。耶稣就发出什么话语，智慧的言语，要他们去什么？去钓鱼。结果更妙的是，钓起来第一条鱼，打开他的口，就拿到这个定水。没有人想到会这样做的。这条鱼也是很奇怪，怎么吃了一个钱呢？神所预备的。好，但是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会给你智慧的言语，一个智慧的启示，当怎么行。有时候通过有智慧言语恩赐的神的仆人告诉你当怎么行。我还记得我在北美一直都是租人的房子住，但是常常租房子真的是受房东的气，每两个月就给你加租啊，东西坏了他也不来给你负责修啊，地板脏了他也不管啊，还要自己铺地毯。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刚还在读博士班啊，在加州啊，在写论文最后阶段， 结果实在受这个房东的逼迫，实在受不了。结果呢，师母就说我们应该买一个房子啊，破烂一点呢也没关系。我就跟师母说，哎呀，我们的房子在天价了，不要买房子了。这个师父就很生气，我们都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哎，这个神真的是就预备了，就认识一个人介绍，是他的亲戚，他要搬回台湾，就把房子呢就很便宜的，他也没有做了市场调查，就给了我们一个价钱。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价钱是比市面便宜很多的。结果我们就谈啊准备要签字了。结果没想到呢，他后来发现他这个价钱定太低了，比市面差不多便宜了5万块美金。所以他就有点呢拖我们啊，就也不太跟我们谈。那我们心里也蛮难过的啊，上上下下。这有一次呢，我们就参加一个聚会啊，也是弟兄姊妹邀请我们去的，就刘竹春牧师在带领那个聚会。有没有看过刘竹春牧师的书啊？他是非常有预言恩赐的。那我们就坐在那边啊，要他就说有感动，我们也没有找他做任何的服事跟祷告，他就开始说神感动我，看到在我们当中你们面对一些的难处，你们想买一个房子，结果呢这个主人改来改去不想卖给你们。哇，讲得那么准确，不想卖给你们，改来改去。但是他说你放心，不要担心，神一定会把这个房子赐给你。哇，我心里听了我就有点稳住了，感谢主。我们也然后他也说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故意不讲啊，我们就放在心里面印证一下啊。哎，结果奇妙的，过了几天，这个屋主居然打电话来说，好吧，我们就卖给你了啊。这样那个奇妙的不得了，原来他的丈夫呢训这个太太啊，你既然跟人讲了就要遵守这个诺言，而且我们要赶快搬回台湾，不要再继续去找人卖啊，花时间。哎呀，奇妙的不得了。后来我就送了一本圣经给他这个他的丈夫，哈利路亚。真的，有时候当我们在那边面对一些重大的决定，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在那边担心，在那边想，哎，智慧的言语啊，就让你就可以安定下来啊。所以这个智慧言语不是指到好像啊，你讲话很有智慧啊。一般的福音派或者传统的神学家啊，包括啊17世纪的啊，这个16世纪的 John Owen 约翰欧文在你们的讲义最后有我写他的一篇文章，他也把这个智慧言语当作是一个牧者啊给人一些智慧的言语啊，当然也包括这方面啊，但是更重要的也是一种启示性的，真的从上头来告诉你前面当怎么行啊。那感谢神啊，我跟郑牧师啊同工了好几年啊，我真的发现神给他这方面，特别他是教会性国度性的啊，他曾经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们做见证，在讲道里面提到他去跟这个印尼的国王传福音啊，把他心里的一些情况啊、难处啊讲得非常准确啊。后来这个印尼的国王受洗了，成为基督徒，哈利路亚啊！那他几年前感谢神，我给他做点广告啊，因为他很谦卑，什么都不讲啊。好几年前，那个马英九还没做总统之前，他有机会跟他见面，跟他发预言，说你将来一定会做总统，但是会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误会、很多的逼迫。感谢神，他真的当上总统。所以当他 installation 被安就是就职做总统，马英九有邀请他跟另外一个牧师要去参加的。哈利路亚，感谢神。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这种智慧的言语，无论对个人、对教会啊、对整个国度啊，我们真的求神把一些国度的先知赐给我们啊，像当年的以利亚、以利沙啊，他能够对整个国家发预言的啊啊，而对教会啊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啊啊，求神把这些啊预言的恩赐或者智慧言语的恩赐赐给我们啊。那第二，什么叫知识的言语啊？啊，过去很多传统的教会对这个知识的言语就解释是把福音奥秘的知识把它解开，其实不是单单只有这方面。这个知识的言语，我们看几个例子，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看耶稣的榜样。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个拿但业，我们从第一章的四十六节，我们简短的读的好了，四十六节读到四十九节，好，一同来。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个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哇，前面还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结果后面一句马上就俯伏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怎么会那么大的改变？难道耶稣拍他马屁啊啊，夸赞他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啊，夸赞了他这一句他就改变了吗？不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知识言语的彰显，把一个奥秘的隐藏的事情把它说明出来，泄露出来了。腓力还没有跟他打招呼之前，他就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在按照犹太的传统，那是敬虔祷告盼望弥赛亚再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常常在无花果树下面祷告。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他盼望弥赛亚的再来，就是连件隐秘的事情、之前的事情啊，耶稣都能够讲出来。哇，他真的吓到了。我心里所想的、我祷告的内容、我所做的事情，跪在那边祷告，耶稣都知道。那他不是神的儿子是谁呢？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真的需要有这种知识言语，把他心里的一些隐秘的事情能够借着圣灵的启示讲出来，让他有敬畏神的心。我刚才提到刘竹春牧师，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以前领受这个预言的恩赐，常常就请人排队出来，很多人排队的，每个人只有三秒，只跟你讲几句话就走了啊。那么产生很多不同的看法，觉得太草率了嘛，对不对？好像就是太商业性了，别人就是三秒钟啊。这个后来他现在呢不做这种事了，他用他的预言智慧的言语、知识言语、启示性的恩赐，现在用的什么呢？就邀请这些慕道友，每一次聚会大概十二个人，人也不多，就十二个啊。你有任何的难处问题你来啊，他就一个一个把他心里的难处，你都不用跟我讲，我们就一起祷告，专心的仰望神啊！无论信不信，你就安静，我们祷告。祷告完之后，他就一个一个把他心里的光景、问题、难处讲得清清楚楚。哇！这些的慕道友真的是敬畏神啊！而且要告诉他你应该当怎么做啊！你这个工作要换工作还是不换工作？啊，你要不要搬家还是不用搬家？啊， 把他心里面的顾虑问题都讲出来，而且有智慧的言语告诉他应怎么做。这个每一个慕道友十二个每次所有的决志信耶稣，哈利路亚。神迹奇事什么？见证所传的道，其实这个恩赐是为了神的福音国度啊，而不是只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好奇，不好好读经啊，寻求神的带领，就找一条捷径，哎，就找这个先知来问两句，好像都是在兼算命这样，占卜，不是。这些异能的恩赐是为了神的福音国度，包括疫病的恩赐也是为了神福音的国度。所以慕道友常常会经历这些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要去追求这些神迹奇事。让我们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来，让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自然，我们心里面已经看见神了，哈利路亚。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神了，你还要追求那些外显的见证吗？等于说我们从一个高的层次降低了我们的追求了，我们应该是追求神的话啊，而不是要追求可以看见到的这些预言也好，神迹也好。一个小孩子一岁的，你要跟他沟通，他要看见的，一你要画一个好大的一啊，什么是小狗，你要拿一个真玩具的小狗给他看，因为他才一岁，他很没办法理解。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别人跟你讲事情还要把一个小狗搬出来，你才懂你是白痴了，你是降低了你的水准了。我们能够真的是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今天还要追求那个看见的东西，你才有信心。神不医治我，我就没信心；神医治我，我就有信心。那你是慕道友吗？我们是信主十年、二十年了，你还要追求这个？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运动也好，医治释放的运动也好，疫病赶鬼的运动也好，这些运动其实重点应该是为了神的福音国度，而不是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努力的追求。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话，是在灵里面安静等候神，因信就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敞着脸就看见神的荣耀，如同从镜子反照。我们不需要去追求那个好像看得见的东西，摸得到的东西。我们不要把我们中国教会的信仰啊降低了。我们相信有这些恩赐，但是恩赐真的是外在的啊，这些经历啊，被圣灵击倒，倒在地上发热发麻发抖，这些都是属于肉体的经历，是对那些信心软弱的才需要给神来垫一下马。哇，神真的是在啊，其实软弱的基督徒才需要，属肉体的基督徒才需要，神也怜悯他们。但是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属灵人，我还要追求这些东西吗？把我们的信仰什么降低了。我们也不要否定这些恩赐，但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些恩赐啊，不要取代那个真体就是基督，不要又回到旧约啊，要有那些礼仪啊，那些好像很美丽的东西啊，啊，很吸引人的东西啊，聚会啊都是倒得一塌糊涂的，好像才有神的同在，没有倒的就好像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每次都要有人倒一倒啊，才觉得是神的同在，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支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什么？真的是超越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认识这些圣灵恩赐对传福音、对神的国度的重要性，这是属于国度性的恩赐啊，不是为了你个人的。所以你看到宋尚杰很有疫病的恩赐，但是他最后自己怎么病死啊？他瞎眼可以让人看见啊，瘸腿都可以起来行走的啊，包括
葡萄园的创办人 John Wimber， 他也是有许多医病的恩赐，但他最后他自己也是心脏病死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刚才漏了讲，恩赐是为了别人的，为了神的国度啊。你反正很有医病恩赐的人，治病医不好的啊，甚至有的时候很有启示性恩赐的，他能够跟别人讲得很准确，但自己的事情倒很糊涂啊。我们在湾区，我们曾经一位老师吴婷老师，哎呀，其实不要讲，他讲东西很准哦，讲别人，但他自己有些事情就搞糊涂了啊。我也不要，哎呀，幸好没有录影，所以没有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要做一个例子来说明啊，你不要以为哇，我是大先知啊，我就什么都懂，其实是为别人的 ，for the common good。为了神的国度，为了别人的，为了众人的啊，所以让我们更谦卑。你不要以为哇，我有启示性恩赐啊，我有知识言语，有智慧言语，有医病恩赐。我告诉你，能医不治医啊，懂这句话吗？能够医治别人，医不好自己啊。所以让我们更谦卑，更倚靠神。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再回来啊，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啊，要到啊洗手间的，要喝点水的啊，我们休息一下，就马上回来。
你看这里有一个说，你讲得很好，
对，
我也很认同。
没有错，
他说这个马太福音，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配置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对，
就是他，这也是他的工作。
他，
然后前面就是医病，医了好多人的病嘛，
对，
然后他就是在医院嘛，
对，先知把那个话